在基督里面长进的学习。那我们先一点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实在谢谢你的恩典，主啊，召聚我们一同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实在需要你来供应我们，需要你话语来喂养我们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都需要你来喂养，使我们里面生命有成长。主啊，我们实在谢谢你，求你晚上亲自向弟兄姐妹心说话，将你的话语解释在我们里面。主啊，因为人的话语是有限的，人的话语也是何等的软弱。主啊，只有你的话语才能使我们刚强。主啊，我们实在谢谢你，求你也赐给我们有一颗盼望你再来的心。我们献上感谢赞美，求你也亲自祝福晚上的聚会。我们感谢赞美，奉主你宝贵的名求，
阿门。
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啊。我们上次那个尤弟兄已经给我们讲过帖撒罗尼迦的前书，现在我们继续来讲后书，因为后书跟前书有点不一样，但都是关于主的再来的事情。前书是讲到主再来，主耶稣再来。早上我换了一个表格，大家有没有看过？因为他那里写的比较清楚，说到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后51年左右，那个时候地点是在哥林多，还有是目的是以主盼望，前书是以主再来坚固信徒的盼望，后书是纠正信徒对主再来的误解。因为前书每一章里面，我们注意去看前书每一章里面都有提到主的再来，所以在他们都提到主的再来的时候，但是就有一些问题出来了，所以后书是来纠正信徒对主再来的误解。所以他主旨是前书说到主再来，后书说到主的日子。因为到了我们到后面可以看到很多人就是说，哦，主已经来了，甚至我们到现在也有很多那些意就是说主已经来了，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我们需要纠正的。那下面说到动机那我就不念了，动机就不念。还有大纲大家给前书说到赞美他的长进，就是第一章，前书第一章向他们表白，前书第二章为他们代祷，是三章，第三章第四到第五章是哥林多教会的教导。但后书是说到因主再来的安慰，是第一章，第二章是讲到主再来的征兆，第三章是主再来的劝勉。所以这个是前后书之间的对比。是的，书也很短，只有大概说到因主说主再来，很多信徒有点误解，所以保罗又写了第二后面的段书。保罗为这些信徒其实也常常感谢神，因为为什么哥林多帖撒罗尼迦教会，其实保罗只在三周时间建立起来的教会，是一个很年幼的教会，但是他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都在增长，所以保罗很安慰也很感谢神。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增长，我们都会在心里面会感谢神。所以但是因着以主再来教导他们，希望他们有一个盼望，盼望主来的时候 他们与主相近，所以他们有一些人就在相信，在贴成教会里面有一些误导的教导。所以说到主再来已经来了，什么是那些人，有的人就在那里不做工等候主。所以保罗在后书里面给他们讲，主再来之前有一些事情要发生，就比方说不化之人，还有大罪人，还有拦阻大罪人显现的，这些事情都要发生。保罗告诉他们，这些事情都要发生，在主还没来，主来之前都要发生。贴后一章我们讲起来，这是刚才说到，这书信是保罗最早曾写的书信，所以他那边的问候话也很少，写的很少。他是联名写的，是保罗、希拉和提摩太联名写的，是关于说到是神、父神跟耶稣基督的教会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我们一个地方教会都是说到地方教会，说到神的教会。我们千万不要跟人说，哦，这是某某人的教会。其实这个如果没有信主的人，或者刚刚信主的人还不懂的，可能没关系，但是如果信主多年的人不应该有这样讲，这其实对神非常不好。因为人没有资格教会，只有地方或者是神的教会。但说到他用他恩惠和平安从父神和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里面有长进，不光我们在地上为主发做见证，为主发光，教会各方面为主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们都不断的从神那里领取他的恩惠，神也不断的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每一个人。所以我们很感恩，保罗也在这里说，用恩惠平安从父神和耶稣基督赐给你们，所以他也常常在那里感恩。保罗为着贴成的教会常常为那里感恩。我们也看，我们其实我们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也看到，哦，某个弟兄姐妹有长进，或者出信的地方有长进，他也会在那里感恩。这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学习的，我们要一个常常感恩的心，就像前书那样说，你们要不住祷告，常常谢恩。所以在这里看到从三节跟四节，我们看到一点是对应前书第一章的，也是对应前书第一章说信心所做的功，爱心的劳苦，和在基督耶稣里面盼望的忍耐。在三章跟四章里面，我们同样也是看到这一点，说到他们常常感谢神，因为他们信心各位增长，他们的爱心，彼此相爱的心充足。第四章说到第四节，不好意思啊，第四节他们说到他们在逼迫患难中来传着忍耐，哎，没有看到盼望，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才有忍耐。如果我们一个人基督徒没有盼望，我们可能很快就跌倒。我们因为我看到前面的盼望，我们才会在患难中有忍耐。所以这里也同时看到信望爱，跟前书第一章里面也说到信望爱是相呼应的。所以前书跟后书，所以在这里说到这个很像保罗的书信一样。下面说到我们要作为一个基督徒要配得 配得神的国。因为当时啊，当时帖城的教会受到很多犹太人的逼迫，特别保罗为什么只三周就离开那个地方，就是犹太人当时在那里逼迫基督徒，所以他就离开。但是保罗虽然能离开，心还一直挂念着，心还一直挂念着，挂念着他们看到从提摩太带来的好消息，所以他们就看到里面为他们而开心，说到你们是配得神的国。因为为着主的原因，他们为着福音，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其实我们对每一个人对苦难，我们要一个积极的态度。其实苦难也是磨练每一个基督徒的，我们在苦难面前我们会学习成长的。如果我们有时候太作为一个基督徒太顺，一切太顺利了，当苦难突然临到，可能我们很容易跌倒。曾经在国内呀、啊，以前在国内很多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，他就遇到很大的很大的苦难。我知道的，这就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人，那一代的人的基督徒，他们真的遇到的苦难真的很大很大，但是他们对神主神的盼望，他们所传真的比我们强得多。所以我们受了一些苦难，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历练。如果没有受苦难，不是说每个人称呼，就像马太福音那边说到，不是每一个人称呼主的名的人都能够进去，只有遵行神的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如果我们想配得神的国，能够在一切难处临到我们时候能够为主站立得住。可能在澳洲不是有痛苦，可能各种引诱来到，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操练的机会。所以第一说到下面一个，说神是亲，第六节是说到神是公义的，他必将报应给患难的人，加给患难的人，就是说报应那些害人的人。前天我有看到啊，听到一段故事，我觉得讲得很好。这个是说到美国一个实验室的故事，为什么神要报应那些人？为什么不把这些报应的人给人呢？如果这些报应给人，那就不是报应了，是人为了给人让人自己处理，那我们人就是报复了。报应是神的公义，存在着神公义，报复是我们每一个人私人的恩怨。如果等下有时间，我会讲这一段故事，我可以用长话短说来讲这个实验室的故事。因为人在一切引诱面前啊，人的罪性完全显露出来，人的罪恶就显露出来，显得淋漓尽致。所以我看到这里说到报应是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但是也有人说，哎，神是慈爱的，为什么要报应？就是因为神是慈爱，他才将他的儿子给我们。如果不是慈爱他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住。但是我们本来就是罪人了，但是不愿意接受神的恩典，所以神就会审判。如果我们一个人 在地上。说到这里，说到我们人在地上，如果受了一些苦难的时候，当我们跟将来的盼望相比，是不是真的无话可比呢？因为我们如果有了盼望，我们就有忍耐，所以在患难中我们可以存着忍耐的。在患难中我们才有忍耐盼望，所以感谢神。因为在这里看到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并且神也将福音给我们所有的人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人不愿意接受福音，不愿意来听从福音，所以神就让他们不听从，到时候神就会刑罚他们。他们不愿意顺服神，不接受福音的时候，他们所受的刑罚那是很可怕的，那就是远远的沉沦，远远离开神的荣光。在这里看到他们，我们将来所受的是与主同在，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与主同在。而那些听到福音而拒绝福音的人，他们所受的刑罚是永远沉沦的。但也有人说到，哎呀，如果没有听到福音的那怎么办呢？都没有听到救恩怎么办？我相信神刚才说到，神是公义的，他也是慈爱的。虽然圣经没有提到这一点，但是神会用各种用他的公义来处理这些事情。所以在我看到第十节的时候说到，这正是主降临，要在他圣徒身上的荣耀，又在一切显为稀奇的日子，我们对你们做见证，你们也信了。其实看到主的救恩，说到主的救恩不仅仅能够带领我们进他荣耀里，并且主的救恩也会改变我们。我们从前是一个好像不信主的人，拒绝福音的人，我们从前是一个罪人，但是当神的救恩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改变了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信主的人，我们都不要轻看，因为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主所做的功，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有他所要彰显的荣耀。我们可能有时候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弟兄和姐妹怎么会这样，但是神在他身上有每一个人工作。就像主说，他每一个人他都有，上面都有一位天使来保护他们。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一个基督徒，任何一个基督徒，那不要轻看任何一个信徒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功。所以我们信徒都是神所做的功，虽然我们人有软弱，我们常常有软弱啊，我们常常可能是觉得，哎呀，我们很软弱，但是主在我们身上是没有软弱的。主有他有大能，我们不能，但他是能的。他要用他大能在我们身上成就一切的善功。真的很感谢神。我们信徒在世上的目标原则，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荣耀神的名。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生活在地上，虽然我们有软弱，但是不是每次都一直软弱，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是刚强的。所以我们做人做什么事情都要荣耀主的名。 我们软弱可能是偶尔会软弱，偶尔会失败，会跌倒，但是我们不能常常软弱，不能常常跌倒，这样跟我们蒙恩得救的身份完全不会不符啊，不符合。所以这是说到第一章，讲到第一章这里，然后说到第二章，第二章是从十二节里面是对天成教日子引发的一些恐慌。刚才我们对照的那个事情，表说到一些恐慌，所以保罗指出来，主再来时候必有许多会发生，就是说那罪人啊，或者说不法之人，这些事情会发生。所以也这当大罪人还没出来的时候，他受到拦阻，但是终究必会发生，神要用他的荣光把它消灭掉。所以保罗在解第二章的时候，其实啊，他不是按着顺势写的，不是按着顺势写的，他是按着他要发生的事情写的。所以在第说到大罪人出现以前的事情是写在三四节，后面写到大罪人要消灭，可是在第八节，却在第九节说到大罪人他们各种的活动。我们应该本来写的先写出现，然后他们的活动，最后把它消灭，但是保罗这里写到他们出现，然后他们把它消灭，它是他们中间主要发生的事情。所以这几节要点是最主要讲到那些不法的隐逸，他们已经在那里发动，虽然他们还没现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在那里发动。犯罪不信的人而受到欺骗，他们不相信的人受到这些大罪人的欺骗，他们的命运就是永远的沉沦。所以保罗也警告我们信徒不要落在那些不法之人的谎言中。所以刚才说到第二章，说到大罪人出现要欺骗很多的人，欺骗呢甚至我们基督徒有时候都会被他欺骗了，就像东方闪电一样，好像韩国的统一教一样，很多人都被他欺骗。东方闪电说主已经来了，说甚至说基督已经变成为女的，但是很多信徒为什么会被骗去呢？就是没有听好好看圣经，喜欢听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，喜欢去那些除了很喜欢去听的事情，所以很容易被他们蒙蔽。所以第二章说到关于基督再来只对再来时候的有些征兆，但是没有时间表。说到主要来的时候有一些征兆要发生了，但是没有时间。当很多人啊，我们有时候常常听到说到哎呀基督在某月某日某时某刻会到，这都是人的言语。主耶稣也说到他来的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，只有父知道。主也说过他来像贼一样，没有人知道的，只要说到谁知道在什么时候都是人的谎言。 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的灵，被这些的言语属欺骗了。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每一个基督徒一些很好的提醒。所以保罗也对帖后帖城的教会的信徒们给他们来说，给他们说，当主来的之前有许多离教离道反教的事情和大罪人，就是沉沦之子要出现。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情况，有很多离道反教的。主耶稣说他来之前有许多假先知假基督要显现，现在是不是很多这些事情都在出现我们这个时代？其实我们也知道主来的日子真的很近，在这末世时候，如果我们去看启示录那些事情，其实我们这个末世的时候真的主来的日子很近，这些事情都一直在发生。他们这些事情，那些假先知假基督不化之人还有大罪人出现的时候，他们的目的是很简单的，他的目的是抵挡神，他的目的是高抬自己，他并且把自己称为神，要人去敬拜他。所以这些我们看到，当人不是把我们信徒把人带到神面前，而是带到人面前来抬高自己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小心，因为这些可能都是把我们的心欺骗走了。因为保罗为什么要告诉帖城的教会？因为他们所相信保罗在那里传福音只有三周时间，他们是很信徒，就是信主的时间不长，所以保罗是特别关心他们。而那些拦阻大罪人的显露的时候，其实有神的旨意，但是我看到一些怀疑这个拦阻大罪人显现是谁呢？到底是谁拦阻大罪人显现？因为我们人肯定是没有这个能力，有的地方说到是教会拦阻的，但是更加靠近的是应该是神才有这个这么大的能力来拦阻的。当然我对这个也不是很清楚，如果等一下弟兄姊妹来讨论的时候也可以讨论到底拦阻的是谁。我相信这个有比这个大罪人更大的权利，他们自称为神，好像假先知假基督，只有比他更大的权利的才可以拦阻。但是那些被拦阻的大罪人和不法之人，虽然他们拦阻，但是他们还在发动，他们还在，虽然被拦阻完全拦，但是里面他在发动，在欺骗。就像我们在一个人一样，我们人啊，里面的心常常会犯罪，为什么没有表现出来呢？因为可能我们里面受到良，就是我们还没信主之前嘛，虽然还没信主之前，我们为什么没有表现出来？我们里面受到良心，可能外面受到法律的制裁控制，我们会不容易表现出来。如果我们离人的良心离开力表现出来， 这里我们看到那大罪人被拦阻也是同样，他虽然没表现出来，但是他们里面已经那是不化的淫意已经一直在滑动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我们能够在主里面，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，使我们这些罪在主的宝血里面都能够得到洁净。所以当那些第八节说到愿，第八节说到神要用口中的火气灭绝他，要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，说到大罪人，到也主来的时候，这个大罪人都会被主来消灭掉，他们的最终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。第九节这里说到，这不法之人是照着撒旦的运行，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些虚假的事情。有没有看到异能神迹其实有的是出于神的，有的是出于仇敌的。所以我们看到神所做的异能神迹都是撒旦做的，就像主耶稣在地上，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许多神迹不是一直在那里做一模一样的，哪怕主耶稣医治人的眼睛的时候，都是用当时主圣灵在主身上能力显出来的时候，他用什么来医治就医治。但是仇敌都是用同样的，哎呀，特别刚才说我们说到，在特别在说到在灵恩运动时候，他们也用各种异能神迹来吸引很多人。所以这种事情啊，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担心，不是我们每次他们每次聚会的时候都是用异能神迹来吸引人的，我们主从来不是用这些来吸引人的，我们的主在地上时候都是将福音传给人家。这里仇敌他都是用这各方面的异能神迹来吸引人，所以很多人稀奇，特别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千万不要稀奇那些能够行异能行神迹的事情。当我们如果去抱着好奇心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容易被他欺骗，也很容易被他引诱了。师姐那边说到，师姐那边是说到，我们如果真的欢迎接受真理之道的，接受福音真理的，乃是唯一得救的途径。神的救恩在人面前，拒绝救恩的沉沦之人是自有自耻的。所以神将救恩给我们，而我们如果不去接受，当人不去接受神主的救恩主的真理的时候，反而去喜欢那些一级事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容易被堕落到沉沦那里。当人拒绝救恩的时候，他们所受的刑罚是自由自取的。 所以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今天能够得到神的救恩，我们真的很感恩。所以我们今天一同在这里能够学习，也是神的恩典。所以在那里，在这里，其从第四节其实到十三节，这里说到最都是说到那些不信救恩的人，他最终被定罪、被审判，他的目的、他的最终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。但是虔诚的信徒啊，他们为常常感谢神，因为他们被蒙神的保守，在神起初的时候就拣选了他们。所以保罗说到，保罗为他们常常感恩，说到他们从起初就拣选了他们，因为他们又信真道，又被圣灵感动，成为圣洁的得救。我们其实也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神在创世之前拣选了我们，所以我们也很感恩神。我们要常常有存着一颗感恩的心。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在盼望主再来的时候，来见主荣光的时候，我们在地上生活应该怎样？我们在地上一定要荣耀神，我们在地上一定要把心归向神。如果我们在地上不把心归向神，对神再来那个存着无所谓的，但是到主来的时候，我们会很羞愧的。所以我们在说到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当然一方面，保罗在第二章说到保罗说到我们要殷勤工作，没错，我们需要殷勤工作，但是我们不是为地上工作而工作，我们的心要向着神。所以对主的真理我们也要坚持，也就是说对圣经里面的话语我们要坚持。虽然在圣经之前他们都是用口述的、用书信的或者用口传的这些，但是当圣经写成之后，我们以圣经、以神的话、圣经为我们的指导。在圣经还没成型之前可能有这些事情，但是圣经成了圣经之后，我们千万 不需要再去追求，哎呀，以前保罗口述的是什么啊，书信什么。如果我们是追求这一部分，常常会落到仇敌那种地步，被仇敌欺骗的那个地步。所以感谢神，我们在地是说第三章开始，第三章一开我们看到保罗就像长辈对晚辈有说不完的话一样，他是千叮咛万嘱咐的。他这次有说不完，他说我还有话说。这说不完的话是什么目的？是什么呢？是要求贴成的粗信的，好像年幼的小孩子替年长的大人代祷。当然他所代祷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福音能够在各个地方被传开。他代祷的目的就是我们在 任何一个地方能够说就是帮助那些年长。好像上次丁弟兄也做过叫见证，说到他也叫一个姐妹替他带到，那姐妹就很稀奇，因为她姐妹受伤可能很严重，但是我不想具体讲，姐妹受伤很严重，很久没来聚会，因为家庭的事情，但是丁弟兄很想帮助她，想不出来用什么法子来帮助她。他有一次来碰到他的时候，去看望他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姐妹啊，你为我带祷。”姐妹说：“你这么年长的，怎么还叫我们替你带祷呢？”他说：“哇，暖露，我需要你带祷。”就是这样的事情，把姐妹从那些暖露中再次被他扶，被他的爱，被他那种鼓励带起来了。其实啊，我们也要替年长的弟兄姐妹带祷，特别在家里带领的那些年长。我们中国有句话说高处不胜寒，我们也不需要不觉得哎呀他很属灵啊，他很什么都不需要的了。其实啊，他们更需要我们带祷来扶持他，他们在神的事工上能够更加的，不管是身心灵都能够更健康，更好来带领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我们比如说我们教会，像就像吴弟兄呢，他们一样，我们也需要用我们的祷告来扶持弟兄，使他里面的生命更加流露出来，来供应我们身边的人。所以保罗在这里也需要那些虔诚的信徒们替他祷告，使他，因为保罗的使徒之分就是传福音，所以使他能够在各个地方传音，福音受福音不受拦阻，福音能够被广传。如果我们如果没有替那些代祷，可能我们就很容易软弱。上次我看到一个见证，是看到一个见证，说到有一个家庭，他去一个地方传福音，去一个地方传福音，他一家三口人都出去传福音了，到了一个地方传福音，但是跟这个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讲，你们一定要在我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在后面替我们来祷告，用祷告来扶持我们。当那个弟兄在那个地方，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因发生的疾病然后都离开了他，当然时间可能过了很多年，但有一次他这个弟兄回来了，回到这个教会时候，他去参加祷告聚会，其实说起来里面心里面好像是很凉凉的，那种感觉很难受。他来到教会里面，他默默地坐在后面，他所听到的祷告就是教会的事情，弟兄姐妹的需要，谁需要，没有一个弟兄姐妹来为他们在那么远传福音的事工在祷告，好像把这个弟兄都忘了那种感觉。所以在后面祷告其实非常非常的关键。那他保罗你看到那么传福音很有权柄的人，他也需年幼的贴诚的信徒替他们带祷。当然保罗一个方面是为着传福音，另外一个方面还有一个目的是叫他能够脱离那恶人的手，因为保罗在 到了哪个传福音，就有一批犹太人在那里骚扰他们，就有一批那些当地那些恶人在那里逼迫他们。所以保罗也为着他们的传福音能够脱离那个恶人的手。所以我们经常，其实我们经常替人家传，我们经常传福音给人家的时候，也常常会遇见那些无理之人。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也会受到逼迫，可能在澳洲不会，在国内有时候你传福音的时候就会受到逼迫的，特别在情景很严峻的情况下，你传福音就会受到很多逼迫的，也会受到攻击的。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要为着那些一直想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代祷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着福音摆上的，这是保罗给我们很好的教导。第三节说，坚固你们，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。一方面信主要代祷，另外面我们更需要神来坚固我们。如果不是神来坚固我们，我们很容易软弱了。因为我们人啊的信心啊是有时候很缺乏的，而神是很有信啊，是很信实的。当我们人信心缺乏的时候，跟神的信息来换在一起相比较，就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照。只有神才能来坚固我们，是一方面使我们能够脱离恶人的手。保罗也叫他们替他祷告脱离恶人的手。另外一方面更需要的是什么？是神来坚固，是神来保守。所以神也借着弟兄姐妹的代祷，是他所保罗所传的福音的道路上能够更好。我们也一样，我们每个人如果传福音也需要弟兄姐妹的代祷。好像说到哎呀，哪一个福音朋友，我们同心为他祷告，可能过了一段，哎，这个福音朋友就得救了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，我们其实要彼此代祷。因为跳了一节，第五节说，愿主教导我你们的心，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。其实啊，说到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，我们爱神其实是神先爱我们，因为神爱我们叫我们可以爱神。如果不是神先爱我们，不是神来拯救我们，我们会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会爱神吗？不可能。是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在他里面，我们要学习神的爱来爱他。当我们真心爱主爱人，在传福音时候所遇到的羞辱和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学到基督的忍耐。因为我们爱神时候，我们同时也会爱人的灵魂， 当我们爱人的灵魂时候，我们会去做，我们会去替他代祷，会传福音给他。当然传福音的刚才说到可能会受到攻击，受到那些凌辱的时候，因为很多时候有一些人真的很无理的。我曾经在一个上海人家里做工，当他整天换那些佛教的那些什么什么音乐的时候，我就给他讲，我们这个你所拜的这些啊，我就给他讲我是基督徒，然后我就将福音传给他，他就马上攻击你，他就马上攻击你，但是他攻击了我就不说什么话。所以我们有的人啊会很耐心听你讲，虽然他不愿意接受，但是会耐心听你讲。但是有的人他根本不会听你讲，他马上反驳你，有甚至是攻击你的。所以当我们有主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学习到在基督里面有一种忍耐。所以保罗是奉主的名吩咐他们，有权柄的人。刚才说到第三章是最主要讲到保罗的劝勉，因为第前面说到很多贴前说到主来的事情，后面说到因着主再来，有一些人就不去做事情了，就专门停下来来盼望主再来，不去做工，需要别人教会供养他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要严重的吩咐他，以耶稣基督的名来吩咐他，不按规矩做事情，不顺从教训的就当远离他。很多人就冒着主的名来欺骗他们，所以他们就不工作了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引导他们，叫他们能够安静做工。我看到一些事情，说到有的教会就有这样的出现，有的教会嘛就借助，哎呀我来侍奉主，我来侍奉主，就不去工作，专靠教会或者专靠教会弟兄姐妹来供养，但是在教会中又没有好好来服侍主，这就是不按规矩的了。保罗在他们那边是给他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。所以第七节说，你们要笑话我，我们在你们中间未曾不按规矩行事。就是保罗在那边，虽然他在那里传福音，但是他从来没有连累过那里的弟兄姐妹，也没有摆斥那里的话，他还是昼夜工作。保罗昼夜工作，并且不但没有连累，还供应那里的，甚至还会供应那里的弟兄姐妹。所以保罗在那里已经做了很好的榜样。当然我看到有一些说，如果没有神的呼召，没有神呼召，最好是一边工作一边侍奉神。很多人他就像志愿者一样在教会里面服侍，全职服侍，但是如果一个教会很多很多全职服侍的时候，不但很教会里面的事情不能得到解决，并且反而会产生更多的问题。 那保罗很严厉地指责那些整天盼望主来不工作的人，所以保罗劝他们，叫他们去工作。如果你们不工作，就不要吃饭，不要整天依赖着教会的供给，因为这样的人一旦没事，他整天闲坐，没事的时候就会去管别人的事情，就很会管那些闲事来。所以这些都是保罗所指责的人，都是不按规矩行事的人。所以保罗劝这样的人要安静工作，是自己的话。其实这些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种提醒，叫我们不要整天去管那些闲事，也不要整天不工作，成为闲懒的人。啊，不是，我不是说啊，所有的人，当然我们年龄大了就应该不去工作，或者是我们里面有生病的，可能就，但是我们有身强力壮的人，按照这里教导，我们应该好好工作，我们工作也是为主做的，我们工作也是在服侍主。因为在工作过程中，我们有时候我们要常常来荣耀神的名。当然我们工，如果你是在工作也整天闲偷闲偷懒的，那真的也是很亏欠神。所以工作我们也是为主而做，工作我们也要为主的名的荣耀。我们行，就是三节说到我们行善不可擅自。无论基督徒做什么工作，我们做什么行业，都是为主做的，都有美善，我们都有价值的。因为我们工作，如果想我们工作为主做，我们就不会偷懒，不会整天懒偷懒着。如果我们的动机啊不对，我们什么都不对了。我们如果动机啊，不论是工作，是服侍主，是侍奉主，是行善的，是讨人喜悦的时候，我们一旦遇到人的误解，一旦遇到人的攻击，我们就很容易擅自。相反的，我们如果做事是讨神的喜悦，就是遇到攻击，我们也不会灰心，也不会上当。所以在帖前那边也是说过，我们做事情不是讨人的喜悦，而是讨那参我们心的神喜悦。所以保罗劝那些不工作的人时候，并且也告诉信徒们，如果这些人如果不听他们的劝解，就把他记下来，叫他们也不与他们来往，叫他们自觉羞愧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要在世上为主做见证，我们不能公义仁爱是并行的。如果我们公义仁爱如果偏行的，我们公义仁爱一定要并行，如果偏行的一方啊，我们就走错了。我们有爱，但是也有公义。我们有时候会常常说到，哎呀，我们要相爱，彼此相爱， 把神的公义放在一边，或者我们说，哎，我们对啊，我对信徒、对弟兄姐妹要有公义的一面，缺乏了爱，这都是不符合神心意的。所以我们在教会中对弟兄姐妹，我们爱和公义要一起。我们不但有爱，但是也有公义。如果为了爱让他啊犯罪，一直在犯罪啊，就不行了。如果因着公义还没有一点爱，把他一定要把他处理掉，那也不好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弟兄对那些的爱和公义到后面很告诉我们，告诉的非常清楚的，说到如果我们劝他，就是教导他不要与他来往，但是我们不要看他为仇敌，我们要对他像兄弟一样，兄弟姐妹之间是有爱的。所以说到保罗说到我们对他要有像兄弟一样，但是不要看他仇敌，但是不与他来往，就显出公义的方面。我们感谢神，最后的结束语是说到保罗将平安，从主来的平安来祝福每一个人。因为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明天是怎样的，但是看顾我们的主能够将这个平安赐给我们每一个人，特别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疫情非常严重的时代，我们要从主里面，在神里面得到的平安是很重要的。因为神是赐平安的神，主耶稣说在地上有苦难，在他里面有平安。最后保罗在那里祝福所有的全教会所有的人，所以保罗看到爱，这些祝福的话语包括那些听神的话，听保罗教导的人，并且也包括那些不工作不遵守保罗教导的人，他的祝福都包括他们在保罗祝福里面。所以很感恩我现在几点了，九点了，那算了，我那个小故事就不讲了。本来我是想一下这个小故事，说到报应跟报复啊，说到我们人的那一种罪性，真的人在罪性，在那一种环境下，那罪性就表露出来是淋漓尽致，一点都不掩饰那一种。也许弟兄姐妹有看过这个书啊，也听过这个故事，不然我简简单单的讲一下，就说到在美国有个大学里面有个实验室，就是要看看这个试验到底是怎么样结果。就在大学里面很多很多人挑选中，最终挑选了24个人，并且他们参与试验的人是实验室要付重金给他们的。他们试验什么？就是试验到监狱里面的事情。有两批人，一批人是当囚犯，一批人当狱警，让他们在他们的试验的时间是两个星期的。然后当囚犯的人完全进入做囚犯的人，当狱警的人完全进入狱警的人。所以第一天这些囚犯被关在里面，然后狱警就穿上反正所有的跟正规一样， 而这些24个人是同，他都是同学的，甚至他们是非常，有的人是非常要好的，但是分成不同，囚犯跟狱警完全分。当他们进入角色的时候，哇，第一天就把晚上那些狱警就敲锣，叫囚犯全部起来做事情，全部要。当囚犯以为刚开始嘛，第一天就觉得哦是朋友，是在演戏，无所谓。那第二天又这样，把他哇，囚犯就开始生气了，我们是一样，然后就在那里很生气，向狱警了，然后狱警。因为囚犯的反抗，他们完全入那个角色的时候，就对囚更加的残酷，完全就把自己进入那一种状态，把他们的里面的罪性完全表露出来。当狱警的时候，就千方百计设法，因为囚会反抗嘛，甚至被打。他就完全进入那个角色的时候，狱警就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的折磨那些囚犯。他们就是按正规那个监狱的办法，并且有探监，因为在外面的人可能看不到里面的情况，人的罪恶情况。他们探监的时候就说，他们家里人说，哎呀，还好有人探监，最好他们接受这个事情。那探监的人说，哎呀，你们才几天啊，为什么是为什么这样坚持一下了，好像看不到被折磨的是怎么样子。就这样说，哎呀，就让他们说，怎么这么几天就坚持不了了什么。但他真的在只短短六天时间，那些折磨的狱警能够想出怎么折磨他们就怎么折磨他们，那些罪恶真的从里面心里面发出来了。但最终到六天，他们实在没办法再坚持下去，这个实验叫他暂停了。整整院的所有的囚犯都经过心理医生的治疗。他说最惨的一个用了两年时间来治疗，心理他还被囚犯阴影片，好像他很顺服人。看到我们人的罪性，但是刚才说到是报应，换一个角度，换狱警变成囚犯的时候，会什么样的报复？他会找断来这些人呢？还好这些实验到这里结束了，没有把它还过来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圣经里面让人来报复的时候，我们人的恩怨再暴露出来。但是我们很感谢神，神是公义的，他也蛮有慈爱的，他不给人手段，神是按着他公平来审判的。所以感谢神，我们今天晚上我就分享这一点。可能因为我也紧张的，有时候讲的也不清不楚，因为太多属灵的弟兄姐妹太有点紧张，所以分享这里，下面时间交给需要。
好，那我们就分组了，好吗？ 恩霞，你还没有需要点一下你的屏幕吗？手机吗？